欢迎收听 Money Talk， 我是老周。这是一个介绍商业新闻、分析投资趋势，偶尔也会和来宾聊聊财富还有人生观的 Podcast。你可以在各个平台找到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是 Money Talk 第99集，哇，好快哦，快要100集了。所以还是持续我们这个活动。如果你有任何想要请教老周，或者是想要问问老周的意见，或者是想要抱怨一下老周的节目风格，或者是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你想问我问题的，都欢迎你提出来。我会在第100集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节目的一年多以来的一些心情，还有故事，然后应该要怎么样改进，这些都会做一个分享。今天这集节目呢，跟上个礼拜的节目有一些关联，主题跟英特尔都有一些关联。那主题是什么呢？我其实选主题的时候，我很挣扎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东西跟财经到底有多少的关系，是直接的关系呢，还是我硬扯硬拉的关系？今天这集节目可能算是后者，就是它比较不财经，但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个都蛮感兴趣的，就是恋爱哦，恋爱，财经跟恋爱，你说有什么关系？你等一下继续听就知道。为什么我会做这个恋爱的主题啊？因为我发现我上次在做这个Gucci 家族的背叛、偷情与暗杀的时候，哇塞，大家对这集超感兴趣的，这个基本上应该会是 Money Talk 做节目以来可能最单集最高的一个收听次数，很胡乱，对不对？我没有胡乱，你看背叛、偷情与暗杀跟家族企业都有关系哦。我最新的消息，我顺便透露一下 ，Lady Gaga 演女主角，然后这个黑鹰计划 Ridley Scott 导演的这部电影已经杀青了，已经杀青了，预定今年2021年的11月26号会首映哦，就是应该是耶诞节档期吧。就是讲这个 Gucci 家族怎么样在一个花花公子 的背叛，然后他背叛他的家人，他也背叛他的老婆，哇塞，超厉害的。然后他有非常多的马子，然后这个Lady Gaga 演那个他的前妻，然后就找人把这个花花公子给干掉了，然后这个故事，然后让 Gucci 家族丧失了全部的股权的故事就要来了。好，那言归正传，我们这集节目讲的也是恋爱，不过不是婚外情那么刺激哦。大家如果想听婚外情的话，我另外再找一些机会。恋爱是谁的恋爱呢？是英特尔执行长的恋爱故事。好，这个故事，我觉得深刻的影响了英特尔自身，也深刻的影响了当时甚至是最近这几年的台积电。而且不只是他，很多人都喜欢谈恋爱，谈一种恋爱，办公室恋爱。其实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在最近这几年 MeToo 风潮的带动之下，很多的欧美公司严令禁止公司出现办公室恋情，尤其是高阶的男上司跟他的有下属，不管是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恋爱关系，这是严格禁止的。只要出现，基本上被发现就是随后就是要辞职，没有什么好谈的。那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英特尔的执行长叫做布莱恩·科在奇 （Brian Krzanich） 58岁，他那年58岁，壮年的时候，他就被报道，就说他跟办公室的下属有恋爱关系，所以他就立刻闪电辞职了，然后留下了非常多的意外的问号。因为他当了 Intel 的 CEO 大约五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期间，他也尝试积极的在做组织改造，然后呢，希望带领 Intel 做一些产品面的变革、策略面的变革，然后创新部门。那当然，同时他有一些精简人力，所以被员工投诉，他当时裁了10000多个人，是一个相当大规模的转型。那科在奇从2013年到2018年这期间担任的是 Intel 的执行长。如果你回顾一下台积电在同样这段期间的表现的话，你就会发现英特尔就是在这五年内落后的。本来英特尔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公司，然后呢，我还很印象深刻的是，当年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先生问属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超越？那大概是2000年左右哦。这个台下整个会议室没有一个人回答出来，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哦。你可以想象一下，20年前台积电距离 英特尔是多么遥远，非常非常遥远，极度的就 无法追赶的程度了。那二十年当中，当然台积电客户至上，然后非常的励精图治，大力的研发自有的技术，这些不断的叠加的优势，加上它的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然后造就了完全不一样的竞争地位。它终于可以跟英特尔平起平坐，甚至在2018年以后一举超车。所以反过来看，柯在其领导的这五年是不是就很关键了？我并不是说他在办公室恋爱这件事情上导致了英特尔被超车的结果，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柯在其的这五年期间，他除了努力的转型之外，好像最终这个结果，除了他意外的离职，他整个缴出来的改革的成果并不是非常的丰厚。而且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他10奈米制程的晶片，就是在他这五年当中，其实速度研发的速度，10奈米制程比台积电缓慢，那甚至也比三星缓慢，所以沦落到一个不能说沦落，所以导致他们的直接的产品制程的竞争力很明显的下滑了。那其实你看哦，英特尔在柯在其以前的那50年当中，其实50年里面只有6任 CEO， 其实你就知道，这样听起来50除以6，其实每一个人都做很久哦。柯在其可能是里面做比较短的一位哦，他只做了5年。他1982年就加入英特尔，然后可以说一任到底，一直从最基层做到最高层，很不容易。但他的这个转型的成果似乎不是很理想。好，那在他之后呢？他的继任者是谁呢？他的继任者是 Bob Swan。好，我们在上一集节目也有提到这个人。当时他是原来是柯在其的 CFO， 原来是财务长。那柯在其突然宣布一个非常惊讶、非常震撼市场的离任之后，董事会只好赶快把他抓上来做 CEO。他本来的这个 Bob Swan 呢，他本来是第一个英特尔史上第一个不是内生的，是外聘的 CFO。然后他又临时被叫上来，而且他兼任 CFO， 所以其实这个 Bob Swan 算蛮厉害的，这个救火队整整撑了2年半，所以救火队撑了2年半之后，换现任的这个 Pat Gelsinger 接任，所以柯在其做了大约5年左右，然后呢，这个 Bob Swan 只做了2年半，然后就换成现在这个 Pat Gelsinger 接任了，到现在为止大约是半年的时间。所以英特尔的执行长的任期好像越做越短。你看柯在其做了5年嘛 ，Bob Swan 做了2年半，那现在这个动作非常多的 Pat Gelsinger 会做多久呢？不知道。可是这一切的这个噪音哦，跟柯在其的办公室恋情有没有关系？哦，我觉得有关系，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曝光，或者说他没有发生这段恋爱的话，我觉得英特尔啊，跟台积电或者说跟三星的这个三国志哦，然后整个半导体晶片市场的这个战争的顺序，很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办公室恋情影响还真的蛮大的哦。而且我一开始有提到哦，现在欧美其实越来越反对，或者说越来越严令禁止这样的事情。很不幸的是，其实有蛮多的欧美大公司的 CEO。都因为办公室恋情而离开。我稍微搜寻了一下哦，其实不止这个柯在其哦，那几年有好几位的 CEO， 而且都是大公司的 CEO， 用类似的理由哦，避免被提告啊等等，就赶快自己下台了。举例来说，就在柯在其的隔一年，这个麦当劳的 CEO 哇，比英特尔地位跟市值都不在话下哦。麦当劳前一任的 CEO 叫做Steve Easterbrook， 伊斯布鲁克，他也因为哦跟办公室的另外一个下属谈恋爱，违反了公司政策。哦，虽然那个时候他已经离婚了，他自己不是有婚姻关系的，但是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办法被麦当劳的董事会接受，所以他立刻就被董事会停职，然后呢就离任了。而且后来我记得好像还被董事会告了，所以搞得非常的乌烟瘴气。还有另外一位跟柯在其同年，这个公司可能女性朋友比较知道 ，Lululemon 的这个应该是董事长 Lauren Podvin， 他在2018年的时候跟公司的一位女性设计师谈恋爱，然后对方离开了之后呢，离开了 Lululemon 之后，他用外包的方式重新把公司的一些业务交给他做，然后被 Lululemon 的内机内控发现，然后认为这不符合公司的 Code of Conduct， 也就是操性守则，就是原则行事标准，所以他后来也离职了，这个 Lauren Podvin。 所以你看好几个了，三个了，还有一个是美国有一家公司是做那个线上旅游业务的，叫做 Priceline。 Priceline 的总裁 Darren Huston， 他在比较早的时候，在2016年的时候，他跟他公司的一个不是直属的部下有一段关系，他们叫做 relationship， 所以他们董事会认为这样子的高层的行政操守呢，跟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行为准则都不符合公司的规定。他就说我非常的内疚，我离开可以吧，所以就离开了。所以你看几个，四个 Lululemon、 麦当劳、 Intel 还有 Priceline， 这个大概都在2016年到2019年之间发生了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办公室恋爱，好，假设不是高层好了，如果是基层可能就很一般，不要被知道的话，其中一方如果赶快离职，事后可能还不会被追究。但如果是像这样子已经做到世界级大公司的 CEO， 那你跟下属发生这样的恋爱关系是欧美越来越不能够接受的。以往数十年前这个风气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最近这几年因为 Me Too 风潮的关系，它很可能带有一种权势的关系。如果男性上司有意追求女性的这个部署，也有可能会在这种权势的这种害怕威胁下被迫接受，被迫成为一段关系。所以这是为什么西方的大企业越来越不能容忍这种恋爱关系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根据这个资诚PwC 在三年前的一个研究报告就指出，CEO 的接班研究报告就指出，其实全球 CEO 很难做，非常难做，阵亡率就是说一年里面阵亡的 CEO 大概到了 17.5%。 也就是说过去当然那是2018年资料，2018年里面有 17.5% 的 CEO， 他们受访的 CEO 离职了，挂掉了，是2000年以来的新高。那在这么多人里面，到底有多少是被迫下台不是恋爱是被迫下台，大概有 20%。也就是说做不下去的 CEO 里面 80% 应该是自己辞职的，那 20% 是被迫下台的。当然被迫下台 有很多逼宫等等的家族内斗，叫 CEO 滚蛋，这都有可能。但是他们就指出这个所谓的道德问题也许其中一部分也许是这个办公室恋爱，其实是被迫离职的 CEO 经常出现的一个原因。所以你看好像办公室恋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也是一件所费不资的事情。为什么所费不资呢？哪里贵？很贵啊 ！CEO 这一年年薪这么高，几百上千万美金的，他因为谈了一个恋爱就离开了，哇，划不划算？我不知道，可能当事人觉得划算吧。但你真的投资人来说，或者说你真的以利害关系人来说，应该没有人会觉得划算吧。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可能这个风气。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台湾有这些事情，我觉得台湾也不少了台湾也有，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不知道董事会能不能够接受呢？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办公室恋情霸道总裁与下属间的恋爱不一定是异性也有可能是同性霸道总裁为什么一定要是爱异性也可以爱同性当然这剧情有点超现实如果我问一下大家，如果你觉得发生在台湾的话，霸道总裁爱上下属，你觉得结局会是什么？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一个评论我很想知道跟我的想象一不一样。我是老周，我老周的 Money Talk 呢，希望听到大家对于办公室恋爱的意见赶快留言给我也可以在100集的时候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Money Talk， 让我们下一集见，谢谢，拜拜。